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喝喝茶，聊聊天，聆听文化苦丁茶，贴近文化的温度，触摸历史的厚度。
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节目呢，除了有这个我们的常座嘉宾史双元老师，还十分荣幸的请到了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荣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永先教授，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文化苦丁茶节目。张教授的这个研究领域是英语，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英语语言，特别是我们身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英语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在我自己本人来到澳大利亚之前，我是有学雅思，那么雅思就了解过很多关于澳洲英语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在发音上面，这当然也是造成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之后的第一道障碍。因为毕竟像我们在中国长大，学英语很多的源头都是来自于像英国啊、美国英语这样。首先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听上去这个语言的舒适度来说，两位对澳洲英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你提到这个国内学习，就是在大陆出国留学要考雅思、考托福，至少在20年以前，很多学生呢出国留学的都是要模仿美国口音，要喜欢这个英国口音，对澳大利亚口音，他们澳大利亚英语他们了解不多，甚至可以说有些比较不好的看法，也认为澳大利亚英语很粗、很土，土是掉渣，没意思。这是当年的比较普遍的这种看法，但是近年有改变。但是一句话要给主持人汇报的，要给大家说的，在大陆对澳大利亚英语的看法是有改变的。就是现在看法不一样，同时我要强调的是，澳大利亚英语有特点，跟美国英语、英国英语都不一样。
您说的这个改变是变得更喜欢了，还是
更喜欢了、更了解
了、更流行了？
就是更能接受了，因为早以前呢，大家觉得澳大利亚英语太土了，土了点太没意思。但是近些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你有改变。
那徐老师，
我呢今天是，各位听众你们一定能听得出，今天我是来打酱油的，完全打酱油啊。那么张教授在英语教学领域是在中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啊。人民大学文科类的项目就不说了，而作为英语专业的主任啊，中文研究中心的主任，所以今天我也很高兴来学习。关于这个语音，你们知道我原来是中文系的，古典文学的，到澳洲来磕磕巴巴学英语，都顾不上关于这个语音的问题，能交流就觉得高兴了。但是后来慢慢的也发现了，比如在办公室，我们很多老师上课讲话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他就比较清晰的英国口音。那么有些新的年轻的老师呢，他就往往是美国口音。然后呢，也有一些，如果我们正好在有个修水管的工人上来，他的语言就是所谓的比较土了。他这个你一听，因为以前有一次我们领导一到厨房，其中两个互相开玩笑说，你那个 accent 是南澳的啊，他就心里在那笑话南澳的，说明他们之间也经常拿语音来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澳洲英语是存在地域方面的这样子一个差别吗？像石老师刚刚说的，南澳和这个悉尼的口音会有一定的差别，张老师。
石老师他是很细，因为他长期在澳大利亚居住嘛，区域的方言他分得很细。但是在我看来，我不能完全同意是石老师教授的看法，因为比较而言，我是相对的啊。如果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纽约，他们的区域方言很明显，我们能听出来，这个人是佛罗里达的，那个是旧金山的，那个人是纽约的，不一样。那么在澳大利亚，我自己判断，像我这个水平的，我不好判断说，这个人是悉尼的，那个人是墨尔本的，那个人是阿德雷德的。相比之下，和英国、美国相比，澳大利亚没有区域的方言，也就是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华人来说，不太好判断，根据口音不太好判断这个人是来自什么地方。
对，像我们也是其实无法判断的啊。张教授高站远处，站得远一点看，那应该是一马平川。那么大概来说，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积累认为呢， 澳大利亚口音里面还是有点特色的，比如这个 may 他经常发成 I、
嗯、
might might 他经常，你经常去什么 might 是澳大利亚最常用的一种打招呼嘛，是吧？ might how are you， 就类似这种呢。有第二个呢，就澳大利亚的口音呢，我认为呢各个民族区别太大，就是没有社区没有这个地域差别，但是社区语言、
嗯、文化上的影响
是印度英语，一听 strong 是意大利英语，是吧？一听那个有一些口音，这个大舌头的是俄罗斯英语等等，它还是有语音上面有很多差别，很难说澳大利亚最统一的语音。那么无非我们学的时候说什么 Queen English 是吧，或者是这个英国伦敦的口音等等，那是标准。其实这有很多女性，我们的校长老师他讲的就是很清晰标准的伦敦口音，我认为。
嗯，这个可能我刚才没说清楚，我说的意思呢，就是澳大利亚英语和美国英语主要区别，主要第一个区别是方言方面的、嗯、区域方言，就是这个社会方言和区域方言两个概念，就是说根据发音的话，读音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不好判断悉尼人和墨尔本人。当然你如果是说澳大利亚英语的读音个别原因的原因或者双原因的这个比较，和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差别太大了，很有特色的。第一呢，就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澳大利亚英语里面没有区域方言，就是说悉尼和墨尔本差别不大，不像那个纽约和旧金山，不像纽约和 San Francisco 旧金山这样的差别这么大。
但我觉得石老师刚才所说的可能是一种他所感受到的可能是一种不同阶层的英语，因为石老师刚刚说悉尼跟南澳嘛、
哦、对对对，
那可能这个人他在南澳更多的从事的是蓝领的工作，那么在悉尼的大城市的人可能是从事的像教育方面背景的话，可能两个人的社会阶层就有很大的差异、
哦、对对对对，
所以石老师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社会阶层的差异，但是他会把它贴上一个标签，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从南澳来，那我可能就自然的以为这个是区域方面的一些差异。
他有点可能就像我们中国人笑话你是乡巴佬乡下人来的一样、嗯、那么他说你南澳的呢有一点这个开玩笑的意思。但张教授其实很多的研究关于这个阶层、嗯、啊，你想你很明白的，有个人来和你这个修水管的时候经常说 bucket， 就是讲钱的时候他就不会讲什么什么多了这些东西，你明显一听这就是工人的语言。比如说这我觉得呢，这个发音上面还是确实存在着一些阶层的差别。
是，这点我同意。就是澳大利亚整体来说，有专家研究说，澳大利亚三种，不同阶层，最常见的就是它叫做那个大众的澳大利亚英语、
嗯，
就是在大多数普通人嘛说这个。再一种就是这个受过教育比较文雅的大学里面，中上层阶层的他讲的英语。第三个就是这个。在乡下，在澳大利亚的 Outback 中部地区偏远地区，在乡下地区他讲这个。但是你刚才大家谈了一个话题说、啊、南澳洲和悉尼相比澳大利亚相比，这个我不能同意。南澳洲是很大城市，南澳洲也很好，南澳洲很多人讲的甚至是最好的英语，我个人认为。因为阿德雷德、
嗯、
他的大学出来的很多教授我认识，他们的语言在国际上都被人羡慕的，包括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嗯
和英国人，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
嗯、
因为在国际上英国人嘲笑澳大利亚英语，美国人嘲笑澳大利亚英语，但是暗地里面他们非常欣赏钦佩澳大利亚的受过教育的高等中上层阶层的英语、
嗯、
以阿德雷德为代表。
我们以前古丁茶呢也是陶博士和我们那么经常互相掐互相对着，所以呢就故意和你对啊。那么你刚才说的呢，我认为它不是地域区别，还是阶层区别，并不是说这个教授是在阿德雷德、
嗯、
而是因为他是教授，所以他特别强调academic 的这种成就啦，语言的这种这个上层上流社会的标志啊等等。那么我就想岔开一句，我就说我们毕竟是华人嘛啊，这个听众嘛、
嗯、
这里面呢我都想说明一下，华人的口音在这里面有的时候也是很明显的，包括网络上经常有一些 I'm 肖明 I'm from China 啊，这等等啊，他华人与华人的一些发音区别，其实我都发有个小发现，我觉得我们刚刚学英语的时候啊，英语实在太差了，受拼音的影响很大。怎么说呢？ 其实有拼音字母是拉丁字母，其实这个、这个明朝就开始有人开始创制这一套了，一直到1958年啊才正式宣布。但这套拼音系统对我影，包括对我们这些的影响很大。我们是先认识拼音字母才认识英文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糊涂的。像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领导说啊，那他才学了一点英语，他说开完这个会，允许大家去卡拉OK，卡拉OK就是卡拉OK。但是呢他呢基本上是用拼音字母的办法，就变成卡拉乌克，下面都小青年都笑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像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呢偶尔会把英语和拼音混起来，比如 woman 妇女啊女子啊，在拼音里面是我们，但是呢你如果看着英语呢他觉得 woman 就是这个女子啊。你像有一次我带学生上去中国去，他们觉得很搞笑，因为我们那个餐厅里面呢，中国餐厅里面呢他用拼音做了两个字叫大厅，而在英语里面他一看是约会 dating 啊，所以成了一个约会、
dating。
还有一个地方呢他更加搞笑的是有人故意开玩笑了，所以你像这个英语里面这个新的啤酒牛逼啊，中国人就说是牛逼啊，就是变成这么一个了。我的意思呢从语音上面有些搞笑的事情来自哪里呢，我们先认识拼音字母，然后才因为从小学刚刚入学就必须学拼音字母，然后学英语，有的时候会混起来，连发音都受影响。
刚才我们实际上谈的还是方言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主持人问的，我的理解啊，是因为第一次来做节目不太适应这儿的语境，谈的方言就是社会方言和区域方言，澳大利亚是没有区域方言，这是我的观点。第二，澳大利亚有社会方言分三种。刚才石教授说这个读音，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非常好的。我自己想起来，一件事情，我们学习语言，就是我的理解，中国人、华人讲汉语的讲华语，不论来自世界什么地方，是语言是一种认同的这种一个方面吧。那么有一因素缺失的问题，就是任何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完美的，有些是你的音我没有，我的语言里面的音你那儿也没有，不可能全。对其他国家人来说，如果学汉语的话，这个滋思思鸡七夕支持诗很难。如果我们中国人就讲汉语的人，包括其他方言粤语或者上海话，你学英语的话，他就有些音他发不准。为什么发不准呢？因为他没有这个音，这就叫做因素缺失。关于这个问题啊，我顺便说一件事吧，看看英语发展史这本书，这里面书讲得非常好，因素缺失。我就想起了个例子，也给大家说一下。很多地方在大陆说这个 QQ， 大家都说 QQ， 那么很多人不会发这个音，很多人说 QQ， 还有山东同学告诉我 QQ，
通过拼音的这个发音法。
对，这个因为我在人民大学教书嘛，学生多，学生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素材，各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因素确实存在，再次证明所有语言它不可能说每种语言每种音都存在，不可能。也就是说学习外语的时候总有一些音是发不准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知道
应怎么矫正它，如果它没有这个音你怎么来教它。
对对 对，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刚才石老师说的是第二种语言对英语本身造成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再回到
干扰，
对干扰，这些就是在每个不同的文化跟社区中都会把他自己的东西带到澳大利亚的英语来，这个造成这个澳大利亚英语其实现在非常多元化，像石老师说的，其实不光光是阶层，还有在这个社区也对他的读音造成了非常本质性的改变。那么我们再回到英语自己本身非常主干的几个分支上面，我们现在看这个英音、美音啊、然后澳音，还有这个什么爱尔兰的英语，这些是比较主要的几个英语的分支。那么从这几个主要的分支来看的话，两位老师觉得就是澳大利亚的英语它受到这个英音跟美音在哪方面的影响呢？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些人是认为像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其实说美音更多于英音，但是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呢就会更喜欢英音。
我个人看法呢，就是语言一种语言好听不好听的判断是主观的，语言地位的高低取决于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如果美国影响大，那肯定很多人愿意学习这美国音。 英国人影响大，那很多愿意学英国口音。如果是英语世界，英语国家的地位很高，发展水平很高，
嗯，
那甚至在有些地方的话，年轻人学习认为你学了英语，学这种口音，有这种口音的人就有钱，有这种口音的人就能好找对象，有这种口音的人就好找工作，这是一种心理的这么一种反应，并不是说这个这种语言本身就好听不好听，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吧。
完全赞同啊，张教授的意见。某些时候语言也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进城打工几天的人回到家，偶尔也要讲点普通话啦，再加一两个英语单词啦，成
对，
那个时候村里的就很羡慕他们，
对
啊，这个翠花变成了 Jessica 啊，就变成那是多么高档的，是不是？
对对对。
第一个呢，就张教授讲的完全对，可能文化的基础是经济，所以当年为什么学英国伦敦口音，包括我们很多老师发音很标准很清晰，特别女教师啊，因为当年他们那一批，他就是以他们为，觉得是他们的根，他们的文化之根，经济是最发达的代表。当年澳大利亚流放之地嘛，是吧？
嗯。
到了近代，那很多不仅是美国来的孩子、澳大利亚的孩子，中国来的很多孩子也一口美语，因为学了美语，你可以到英语国家，到美国去啊。所以说，语言的选择是一种，既是文化的选择，也是身份的选择。也是经济的选择。你像当年有的英语里面加些法语在里面干什么？因为那就是上流，那就是贵族。所以说语言离不开文化和经济。
嗯，
对，就是史教授说的对。现在，但是现在给他看呢，就是我大概观察，二战是一个分水岭。二战之前好像是应该是大多数的人受英国影响多一些 ，BBC 影响很大 ，BBC 英语很强。那么二战之后，美国基本上是在很多方面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包括在语言方面影响也更大了。这个时候到现在越来越大，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年轻人喜欢美国口音，美国的好莱坞影片、影视片，这个综合实力影响是这样，这是一个趋势，影响是很大。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的看法，美国人嘲笑英国口音，英国人嘲笑美国口音，英国和美国人都嘲笑澳大利亚口音，但是反过来，澳大利亚口音，文雅的澳大利亚口音被他们两个国家的人都羡慕。
嗯，这个看到这个鄙视链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逆袭上去。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这个讲英语的人慢慢带上一点中文口音啊。觉得现在也有很多中文词汇被直接进入了英文词。英文里面的去了，不仅是男性什么代沟啊、大妈等等啊，
对对对，
其实有很，这说明刚才的一个观点，语言绝对与文化事态绝对相关。
同意同意，实际上是刚才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个预言，将来的30年、40年之后，澳大利亚英语会和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更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很多种语言在融合在一起。我自己觉得英语发展史这个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就是两种以上的语言互相融合的时候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语音肯定要变化，而且很大的变化。第二，词汇量有更大的扩展，增加，就是语音和词汇，语音要变化，词汇要增加。因为澳大利亚是多元文化，各民族各种族很多混杂在一起的，他们的语言交流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新的。
嗯，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化这么盛行的时代，那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本身就是一个小地球，那它所带来的一些文化之间的冲击，对语言的影响，可能间接的就会反映给全世界，或者说会被全世界所接纳，这可能会是英语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也说不定。也希望像张教授跟石老师说的一样，未来这个澳大利亚的英语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更多的影响全世界，或者是说能发展出来他自己的一个新知，能够成功的实现一个逆袭。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那我们说到这个文化，那自然就会很多人会觉得说语言嘛，那澳洲人会有幽默感，那我们就说到这个 语言的幽默感，因为澳洲人性格他也是非常的乐观啊，幽默，那么在语言上面也是特别的明显。那么也注意到这个以前会比较这个美式幽默跟英式幽默，觉得特别是像美式幽默呢，它是那种比较合家欢乐的，随时都来一盒爆米花，就是什么都可以玩笑开的，比较自然夸张的那种。那像英国人的幽默是比较傲娇的高冷的，而且英国人特别喜欢就是说他会说一些刻意的说一些 offensive冒犯性的那种笑话，因为让别人觉得说我们英国人不是那么严肃，他们要刻意的把这种笑话说出来，高智商的笑话。两位老师眼里看来，澳洲的英语它在这个幽默感上面跟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它已经就是有这个别具一格，已经 stand out 出来了？
澳洲语言文化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语言幽默，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用的这个俚语slang 多一些以外，还有这个 rhyming slang， 这个 rhyming slang 就是押韵的俚语，这个澳大利亚人特别喜欢。还有倒俚语、押韵俚语，这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刚才想的就是澳大利亚英语特点，在它特点基础上，还有它的这个幽默。
我都是认为呢，幽默更多的来自于文化，也与语言的表达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可能更多的是民族性格啦、文化基因啊，以及这个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刚才这个张教授讲到这个押韵的那个，是我有的时候也听到过，比如 Peter Peter Pumpkin Eater 啊 ，Have a wife can't keep her， Peter Peter 只能吃南瓜，娶了个老婆也留不住啥等等啊，他是用押韵的，这应该民间的这种。就像讲到高冷的、高端智慧的，他往往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在部门开会啊，什么大概最不能缺的就是幽默感。怎么讲呢？你开会做 presentation， 你要一本正经念下去，人家可能就听不下去了。他基本上隔几分钟，就像我们说来个段子一样啊，他就会有一个笑话。而且这些人的笑话的本领在于，不是预先安排的，是自然出来。我倒应该再延伸一点，夸奖一下中国的新一代。我觉得中国人的幽默感现在大大的增强。以前吧，我都很不喜欢这个网络如此多的碎片化的文化，但现在至少有一点我要肯定它，它对提高整个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素质这个幽默这一点，现在很多人开口就是笑话。我觉得这一点讲呢，我对这个我是比较欣赏网络的。第二个呢，我认为澳大利亚的幽默感也对我们本地的华人也增加了很多的喜剧色彩，这样我们用不着吵架，有的时候幽默两句、讽刺两句不就解决了吗？
我想起一件事来，2002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 David Walker 到人民大学工作，我当时一个硕士生叫梁志峰，来自广东，他陪 David Walker 去上街去，在北京人民大学东门挺有名的，除了英语角以外，还有卖这个盗版光盘的，盗版书籍的，学生证、毕业证、结婚证都是假的。
还有你的盗版你的书、
还有盗版我的书、我的书都盗版、这个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碰到一个卖光盘的，那时候一个小伙子就走到这个澳大利亚教授跟前，往跟前走，给他卖盗版光盘，说 DVD。 我们这个教授呢名字叫 David Walker， 他呢就装了个样，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假装他听那个小伙子是知道他的名字，说出他的名字了，他伸出来一只手要跟他握手，说 David， 意思就是我是 David， 不是 DVD。 回来以后呢，这个梁志峰我们同学给大家讲，大家都很欣赏，很幽默，觉得就是说，我感觉澳大利亚幽默第一是那要听得懂理解，听得懂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澳大利亚人希望呢 kickback， 你能给他反应一下，应对一下，不能说他跟你讲了幽默故事冷笑没了，你没反应，这个觉得比较尴尬。就说语言文化在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例子很多，我有时候讲不了幽默，一讲幽默我就忍不住。
其实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和包括非英语族裔吧，最后最难的一个就是听懂他们的笑话，更难一步就是和他们互相讲笑话，确确的比较难了。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第二个是随机应变，第三个是幽默的素质。但是我还要再次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没有幽默的品质，你看中国人编了那么多好笑的中国式的英语啊，大家都 听众都熟悉的，比如我们说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是不是？
嗯，
还讲那个叫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叫 good good study 是吧
day up
是吧，还有这个好久不见现在变成正式英文了 long time no see，
嗯，
所以现在正儿八经英语可以用了啊。还有你问我我问谁 you ask me me ask who， 比如说这些他中国人就这么理解英语的啊，就在开头起步阶段，但其实他在这种自嘲，在这种幽默，这里面已经不是仅语言了，他表达了一种以幽默的品质来学习语言，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就是刚才说的第一步是先听懂理解，这里面对澳大利亚英语来说的话，两个有两个方面，我自己感觉的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第一呢，澳大利亚英语的就是石教授刚才说发音语音方面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两个原因，双元音。第一个双元音 A 念成 I 这个特别多，我们说 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澳大利亚很多人是 ladies， 这个 A 念上 I，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说新南威尔士，我们要英语说可能是 New South Wales， 澳大利亚说 New South Wales，New South Wales，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第一，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 I 变成这个 I， 我自己 I， 澳大利亚人很可能说，就是我说的是普通的澳大利亚英语啊，不是那种 educated 的那种，他说 I。
嗯，很像很像，
嗯，
对对，
打篮球play basketball oi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两个双元音掌握了，对你了解澳大利亚口音有很大的帮助。
嗯，所以这个张教授刚刚说的是技术层面上面这个语言技术层面上面的问题，那同时也延伸到一个就是说语法，因为一个语言的语法其实可以让这个语言增加更多的魅力，特别是像我们看这个法语，它其实是最复杂的语法最复杂的一种语言。澳洲英语它在语法上面有哪些特色呢？
就语法而言我不好评论，
就是没有特别的大的不一样，
没有大的不一样。
张教授讲的就是专家的语言，在语言的流变中间，变化差异形成新的品种之里面，语法是最稳定的。其实是等到语法改变，这种语言差不多就变得差不多了，已经是。所以这个语法上呢，我只能说社区里面的英语可能有不同的语法。你像我们中国人，中国汉语里面比较讲究意会，就有的时候我们词汇出来，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他根本不要主谓语，什么是怎么连接，他们之间什么关系都不需要，他只要把几个词凑到一起，他就表达了那种意思了。英语里面有比较严格的语法。还有一个呢，澳大利亚的英语就是越来越简短，这是口语啊，就是讲的，有的人说认为是澳大利亚苍蝇太多，大家把嘴闭着，所以呢越短越好。其中包括叫 good day， 大家最喜欢说的 good day， 他就把整个一句话呢说到很短。Australia 变成 Aussie， 甚至简单的 OZ 两个字，是吧？他就是有一个呢简化。
刚才石教授说了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变短了，这个生活节奏快，人们这个说话这个短了。我觉得这个是历史的趋势，从很早到现在就一直有。我举两个例子说吧，或许有意思。一个呢，我们刚才说的，good day， 澳大利亚说 good day mate how you going， good day mate， good day mate how you going， good day 古英语，它简化成 good day， 这是一种简化。再比中国说的 goodbye， 由于生活节奏这个很快，现在是拜拜拜，这句话就过去了。这是我跟大家我说这个意思呀，就是说生活节奏变快了，人们的说话速度也快了。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人们说告别打招呼，上帝与你同在 God be with you， 从 God be with you 到现在的 goodbye， 这是个漫长的时间。这个漫长时间到回过头来看，一句话就是 goodbye， 现在是拜拜拜，就一个音节，很短的。我记得小时候老师教我英语，说你好打招呼说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这是你好。哦，又过了十几年，老师说好你好还可以这样说，说 How are youHow are you？ 哦，又过了十几年，老师说还有更简练的英语九百句，就是 Hello。又过了十几年，不用 Hello， Hi，
Hi。
再过五十年，没了。生活节奏快了，生活这个节奏快以后影响语言。
但里面我还要愿意贡献一个想法呢，就语言在变化里面简化和繁化是在同时进行的。汉语里面先不说啊，有很多字啊越写越简单，老百姓嘛，你写个收条的时候他怎么弄那么烦呢，但是到艺术家手里他给你添上几笔几画变得越来越烦。其实我们英语里面也是，生活里面的英语越来越简单，刚才张桥的 讲的从 how do you do 一直到 hey 就这么简单。其实在办公室里面又倒过来，他让你每个人进去的，包括我们这些外来的移民，前面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每句话人称语法标点一点都不能错。我们甚至规定现在文本里面这个一到十要用这个数字，要到十页以后才能用阿拉伯数字，错了就退回来。就是它包括语法上面的完整性、复杂性等等，在公文文本里面还是存在。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说的是，语言的变化起了两条路，一个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严密，还有一个呢，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实用。这就是我的一个补充。
刚刚两位老师说到的这个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造成这个语言越来越简单。我其实刚刚好相反，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澳大利亚的生活节奏比其他的国家更慢一些，所以人会相对来说精神上更放松，那他说话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节省，跟就是懒得去多说一些特别复杂的语法或者一些词汇这样子。
是不是为你自己比较懒惰
有道理
做变化？
这个主持人说这个我也很受启发因为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也得好好想想学习了，今天到这儿是学习了很多
是就是说他不仅是为了焦虑快，而且也大家都想节省时间，都稍微懒一点，
懒得不想说，
那更多的这个休闲一点，
一句话半句话就说了，或者一十个词儿就行了，不想说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